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十五章的第六节“神圣一刻与上主之旅”。这节总共有八段文字，我们今天会来看一看它的前面四段文字。那这个上主之旅呢，我们再复习一下，有上主之旅，当然对比的就小我之旅。那么这个小我之旅讲的就是什么东西你给出你就没有了。那因为小我呢，它是基于匮乏的一个看见。那特别是你看看这个小我世界里面属于物质的那部分的事物，就很直接体现出来，什么东西我拿走了你就没有，反之亦然。那么上主之律呢，就跟小我之律正好是相反，就什么东西你要拥有呢，你必须要把它分享出去，因为它是属于心灵的层次，而不是属于物质或者说是幻象的层次。所以在上一集的最后一段，我们就有提到爱要把它推恩或者说分享出去，那么你才能够得回来。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一段呢，他说你不可能为了利用一种关系不惜牺牲另一种关系而不受罪疚所苦啊。当然你知道这个是属于小我的分裂思维嘛，才会认为这两段关系是有不同，什么根本的不同啊。那分裂思维它一定会投射出罪疚啊。那实际考察在人间的关系好像也真的是如此，我们好像也很希望可以在关系中自在的来去，那么就跟想要的人在一起，然后不想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很自在的跟他分开，但是这种分开好像通常都是不太自在，会有各种的定罪，不管是外来的或者内生的，然后觉得说这个分开好像是一种背叛，这就是他所说的那个罪疚的。好，那他说呢，你也同样不可能嫌恶某一关系的一部分而还能安心享有这段关系，就带着平安去享有这段关系，因为你对这个关系已经有定罪了嘛。好，那么他说所有的关系在圣灵的指导下都要求你完全投入，他们之间不会产生矛盾，唯有完全信任自己的人才能全然信任每一个人际关系，这一关系也才能全面满足你的需求。好，那首先是关于这个信任，因为这个是这篇文字的一个主旨，就是谈到信任。那么我们之前在其他正文有讲到，就奇迹所说的这个信任不是去信任幻象，而是去信任实相。实际上在小我世界里面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信任，因为小我世界就是无常。那我们就是因为不了解小我世界就是无常，没有真正的去体悟到这一点，所以才会去指责说，哎，这个人怎么背叛啊，然后那个人怎么那么无情啊。但是小我世界，如果说这是一个小我的世界的话，那本该就是如此。好，再说一次，他说的信任不是指信任幻象，不是指信任这个人，你信任的永远是你跟你弟兄的那个共有的一体的那个实相，因为只有这个实相它才是永恒不异的嘛，这才是真的能够值得信任的。所以他这个满全你的需求也不是满全你的小我的需求，好，请你不要弄错了。好，那下面呢，第六句他说，你若相信自己能把弟兄变成你想要的那种人，并且为此沾沾自喜，你必然摆脱不了罪疚的纠缠。好，那这个是我们几乎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就是要外面那个人那件事情能够改变，然后来符合我们的期待，然后我们会试图去控制，甚至试图去操弄啊。但是你会发现说，当你已经有这个期待对某人某事的时候呢，这个定罪其实就已经隐隐然处在里面了，这个恐惧就已经隐隐然在里面，因为你会害怕他不按照你的意思去走。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你对自己的信心可说微乎其微，还在讲信任，因为你仍不愿接受圆满的爱就在你内这一事实啊。所以实际上我们是连自己都不太能够相信，也不太能够信任，因为包括我们自己其实也是无常的，那是因为没有看到你的神圣性嘛，没有看到你的灵性本质，就是他这边所说的圆满的爱。那真正的爱它的本质是永恒，这个才是真正值得信任的。好，那么他说呢，于是你向外寻求根本不可能在外面寻到之物，这个不可能在外面寻得到之物，就是他上面就讲的这个圆满的爱。那去回顾你的一生，你会看到其实一辈子都在做各种 各样的寻求，然后寻求的东西五花八门，但实际上这些寻求是不是具有一个终极的同样的目的呢？这个是今天你可以做的一个思考跟沉淀。好，我们到底是在寻求什么呢？我们是在寻求那个东西本身吗？譬如说金钱本身啊，或者说社会地位本身呢？还是说我们认为找到这个之后后面能够得到些什么呢？好，那中间第五句呢，他说只有在神圣一刻我们才可能对上主之子生出这种信心。好，所以你有看到吗？只有在实相里面我们才可能真的生出信任。好，那其实我们内在隐隐然知道这个幻象世界它彻底是无常，那这么一个无常的世界其实不可能真的值得信任。所以你如果是全然的去信任一个人或一件事的话，你内在对这件事不会有任何恐惧。那如果有的话，就表示说我们其实并不是真的的那种信任。好，那下面第三段的第二句开始，他说神圣本质是一种力量，他这个翻成能力不太对，应该是力量。那他说你唯有给出这一力量，自己方能获得此一力量。好，那为什么说这个我们的实相就是力量呢？很简单，四个字，就是因为它不受威胁。好，你知道它不是无常，它是永恒的，它不受威胁。所以奇迹学久了，你越能够在内在更快速的越快速的去感受到一种笃定感，就是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是如此。那这个笃定感呢，也能够让你越快的能够回到你的那个灵性的核心。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你不难相信，当他人向上主发出爱的呼求、爱的求助时，你的求助之声也是一样的强烈。好，那这个是refer 到哪里呢？这个是我们已经提示过很多次的正文的十二章第一节。好，这节请你一定要去读一读，如果你没有读过的话。好，而且这节我也把它重新翻译了，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网站里面你可以找得到。好，那么我们再简单提要一下这一节的两大重点。第一大重点就是，当这个弟兄在愤怒、在焦虑、在不管是在小我的任何情绪跟信念里面的时候，他其实都是在向爱求助。那么第二大重点就是他这边写到的，就是你看到那个弟兄在求助的时候，向爱求助的时候，那么就表示你自己其实也在向爱求助，因为你跟你的弟兄其实是一体的。好，那他说呢，切莫认为上主若答复了他的求助，你的祈求就会落空。这个是一种标准的小我思维，见不得别人好，别人得到什么就表示我失去了那个东西。好，那他说相反的，你应该把他的成功视为你胜利的先声，也就是说你一定是跟你的弟兄一起得救，一起得到释放。好，那这个是基于这个一体的眼光，而不是小我分裂的思维。因为冥冥中你已经体会出上主其实是一种观念，这个原文是 idea， 就是这个地方应该是翻成观念会比较接近它的原文。意思就是说它并不是属于物质的，就是物质的东西才是我得到你就得不到，所以我会战战兢兢的去守护我所有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个观念的层次呢，就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在奇迹的其他的地方有讲到，这个观念层次跟物质层次不同，在于这个观念其实是越分享就越能够越推扩出去的。你不会因为分享这个观念就像我今天来这边讲这个奇迹课程，把这个奇迹的观念分享出去，我不会因此就失去了这个东西，反而我会因为这个分享而在我内在不断强化这一点。这个当今这个网络跟这个资讯的世界里面，其实我们或许某种意义上会更能够去体会出来他在讲的是什么。哈，他说呢，真正让你难以接受的乃是你的存在与天赋一样，也属于一种观念，都是属于心灵或者灵性的层次。所以你的生命原本如他一般彻底给出之后，只增不减，有得无失，这个才是平安的基础，其实也就是爱的本质。就他唯有给出才能够获得，那这个其实也就是他标题所讲的这个上主天律。好，那我们今天呢跟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的15-6的前半，他讲的是神圣一刻，讲的是宽恕以及上主之律。